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大使命和神迹，大使命和神迹。那这一篇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拿到比较传统教会去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有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什么叫神迹？因为这段的经文在历世历代以来在教会里面呢不是很受欢迎，有人提出很多马可福音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可福音从第16章的第8节以后呢，他们就不太愿意承认那个是圣经，他们认为是后面的人把它编上去的。所以马可福音在教会史上呢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但是后来呢大部分的还是承认它是圣经的权威。那为什么他那么不受欢迎呢？因为他讲到了神迹。在马丁路德改教的过程当中，从一个历史上的角度，我们今天不是在谈神学，我是谈一些很简单的概念。因为马丁路德他要改教，他要从天主教里面要脱离出来，所以对天主教他所注重的他就反对，所以他说神迹他反对了。为什么？他要跟天主教分开来。所以天主教注重神迹，天主教注重那个圣礼 sacrament， 所以他就反对，他就唯独圣经，唯独什么？唯独什么？那就是把神迹这个东西呢，就从他的教训教导当中呢就抹开了。也包括对马可福音16章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那讲到神迹这件事情呢，在比较传统教会在路德中加尔文中的那些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很不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段的圣经对他们的经验来讲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说啊，这一段我喜欢读，那一段我不喜欢读，所以我就把它给忽略了，或者我把它所谓的叫做 passive ignorance， 就是很被动的去忽略它、忽视它。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态度。既然是神的话，我们不能说读到我喜欢的我就一直读它，然后其他不喜欢、我就不要看。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讲，他说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他很喜欢罗马书、加拉太书。为什么？因为在讲因信称义。他说因信称义不是像天主教说哇，透过圣礼啊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怜悯。他就他要不喜欢雅各书。为什么？因为雅各书里面讲到行为称义，所以他为了 emphasize， 他要强调因信称义呢，他就对雅各书他就认为他是那个诸多灿烂珠宝当中一撮一小撮小植物，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贬低了雅各书的价值。那我们今天不是在批判他，千万不要认为牧师在批判，我是说我们对于某一些你无法接受的经文呢，你还是要去读它，你还是要去了解它。这样讲 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免得你们家误会我的意思。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打在你的周报上面，马可福音16章我们从14节念到20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个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将来得救， 收走啊！不信的必将来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比较traditional 传统的教会呢，他们就很不喜欢，因为这跟他们的经验比较不合，不太符合这个他们所有的经历。而如果有些人他拿这个经文来去问他们比较传统的牧师的时候，你猜猜那个牧师怎么回答？啊，那些都过去了，或者说其他的理由，因为跟他们的经历没有办法相符合。所以呢，有很多诋毁这段经文的啊，在历代历史历代，如果你去读神学，你去注意这一段的话，哇，那真的是太多了。有些人干脆就是说第八节以后我就不解释了。那但是呢，我们从一个很平时的这种角度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把它划线起来，就是在第十四节他说，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那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转讲你的见证，对不对？我见证耶稣是复活了，但是耶稣基督的十一个使徒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责备他们？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很少责备人，对不对？他会责备彼得，你这个小信的人，对不对？他会责备那一些甚至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OK， 两次哦，一次在约翰二书，约翰第二章，一次在四福音后面，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耶稣也责备门徒不让小孩子到他面前来。耶稣，你也讲说耶稣是有脾气的，耶稣是有感情的。这里讲耶稣责备他们不信，为什么耶稣要责备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在传耶稣的时候，我在做一个见证。当我们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神迹，哎，你会发现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说，哇，太好了，归荣耀给上帝。有些人说，真的吗？你真的得医治了吗？你有没有去给医生看啊？你有没有 X 光照片给我看啊？前面后面有什么差别啊？会不会听到这样子的话？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我和师母飞到那个佛罗里达在那个 Lakeland 那里有一个大复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了。Todd Bentley， 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有几个月的所谓的 revival 吗？有一个复兴特会，有很多人得到医治，有没有？那在当时有一个人，他呢有一个很，他的左背有一根那个这个骨头断裂，那个骨头断裂呢，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说就在医治特会当中啊，神奇妙奇迹的医治，他把前面的 X 光跟后面的 X 光照给大家看，真的是神迹。那你知道有些人怎么去挑战他吗？这是同一个人的吗？你这个是在哪里照的？哪一家医院呢？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样子去挑战他， 就把他得医治的这个整个 discredit， 就让大家产生怀疑，就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撒下去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没有说感谢主、赞美主、耶稣基督掌权。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神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跟这里面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讲，责备他们怎么样？不信，因为他们的朋友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信。他彰显耶稣，彰显给那些人看，然后告诉这些门徒，其实是跟几个妇女，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没有？嘿，耶稣复活了，我看见了。他们一定会说，哎呀，你一定是思念耶稣太过，所以你精神错乱之类的，会不会这样子？会。跟耶稣说，你们不信，心里怎么样？刚硬啊。但感谢主啊，神这样子说他们，上帝还是使用这十一个使徒啊，所以这个十一个使徒出去开始传福音。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的。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有一个盼望。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不要说，哎呀，你这个不信啊，你永远就不信，不是，暂时不信。将来一定会信，阿门。你千万不要对说现在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就说哎没救了，哎呀没希望了，没盼望了 ，no， 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意念 ，OK？ 你要看见他们，耶稣基督责备这十一个门徒啊，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们。那这个信不信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很 critical。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做的见证，心里刚硬，这是耶稣说的。但是刚硬的心有一天会被软化的，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有家人还没信耶稣，你不要放弃，继续向神求，阿门。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虽然他们现在不信，但是耶稣命令他们说要去传福音， Amen。 所以你传福音的人可能呢，救恩是什么，相信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要出去传福音啊。因为你传福音就是去撒种子，大家说撒种子，把神的道撒到他们心灵里面去，那时候到了就会开始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阿门。你就负责撒种子呗，撒种子，阿门，让他们听，要给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是原文是受造者，凡被造的，就是 all the creatures。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圣弗兰西斯，圣法兰西斯啊，圣法兰西斯 of Assisi，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圣徒，在公元1200年左右。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说圣经上说你要传福音给凡受造的，所以呢他对鸟，他对植物传福音啊。他说所有的被造的东西，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飞鸟也好，他跟他们传讲耶稣，他是我的 brother， 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主里的好朋友。他来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在最后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对不对？哎，我们要跟万物和好，所以他说他在是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就说你们要去哦，你们要传福音了。那个信而受洗的，那个相信，我觉得 神感动我要特别讲相信。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相信？相信里面呢，除了耶稣前面讲说别人给你做了一个见证说耶稣复活了，你不相信，就是说他说的我不相信，也可能是因为你的理智啊，这怎么可能啊？你会去相信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可能他的理智上他就开始在想说这个女人不知道跟什么人发生关系生下来了。 你要知道这是从一个纯理性的人里面出来的，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不是说他怎样，但是他的理性会讲说啊，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谁创造上帝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很经典的一个问题，了解吗？谁创造上帝啊？哇，上帝第一个人，这个罪是从第一个人来的，那个在第一个人之前没有罪，你咋知道吗？他会这样子挑战，这样子挑战其实也是无可厚非啦，但是这个理性上就拦阻了他接受神的话，所以呢他就不能接受，怀疑怀疑怀疑怀疑，但是这个怀疑魔鬼撒的种。伊甸园的故事大家清楚吧，蛇就撒下什么怀疑神话的种子给夏娃听，了解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信心最大的敌人就是怀疑。那么这个信心除了我相信你讲的话之外，信有这个信靠的意思，有这个交托的意思。信就好像这一片墙啊，我知道它很坚固，我可以靠着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可以靠着墙，因为它可以支撑着我，我信靠它，我相信它。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见说很多，神是我坚固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磐石。为什么？因为他永不摇动，所以你投靠他，你倚靠他。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来讲，你是相信上帝还是相信医生的？这个就是一个 choice， 这是一个选择。我们当中也看过，可能听过很多的故事，有人生癌症，还是选择我还去看医生化疗还是不要化疗，这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选择。你听到一些的故事，一些人的见证，不要去化疗，依靠上帝，他活了，他选择化疗，他活了。但同时你也听到有一些人他倚靠上帝，他死了，有些人倚靠化疗，又死了。两边都有听到，但是上帝要医治人，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你要看圣灵怎么引导我们。 了解我的意思？好，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那但是最重要的，你是信靠耶稣基督还是信靠这些药物化疗，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的出发点，你要 trust 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尽管经过化疗，尽管经过中医，尽管经过西医，你常常祷告的是谁？是我们的神。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可以依靠他，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好，有病的人需不需要医生呢？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没病人不需要医生，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神使不使用医生来医治你呢？ Yes， 神使用医生来医治你。所以耶稣并没有反对人去找医生，大家要明白这个事情。 Amen。所以当这个 penicillin 发明之前，大家不知道，原来 penicillin 是 治疗什么？治疗那些细菌的。OK， 很脏的地方呢，你需要吃 penicillin，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水土不服就完蛋了。所以在当初，很多欧美宣教士被派出去 ，penicillin 发明了。宣教士每个人里面都有带着。那你说，那我不要，我要凭信心。我不要那些药物，你信心很大。但是几乎每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完全不一样、风土人情都不一样的地方，他还是带着盘尼西林去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不是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方，神使用盘尼西林救了多少的人啊！你要接受这个，你要相信这是上帝好的产品。了解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哈，我们的动机是遵守大使命还是因为爱？那这个其实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哈。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passion？ 因为真正的相信就是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大家跟我说，真正的相信是委身耶稣基督。
是委身耶稣基督。
我们很多的人讲说我信我信，但是他没有把委身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你是委身耶稣基督的，那才叫真正的相信。为什么？因为相信包括信靠，包括交托。所以你跟耶稣的关系是委身于他，你要服侍他，敬拜他，赞美他，让他来管理你，你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没？所以他说，信而受洗的必将来得救。那请记得这个时态啊，这是未来时，是将来得救。因为相信主会叫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的，你会在人的面前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所以说会受洗。但是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因为不信的人就怎么样，就被定罪了。所以在整个的叙述当中，最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而不是你受洗不受洗的问题。还没有讲说不受洗就被定罪了 ，no， 他讲的是不信的人怎么样，必将来被定。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信到一半中途变卦了，那你等于是什么？你没有真实的相信，你没有交托，你没有信靠，到最后你还是什么？你还是不信。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非常清楚明白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而传福音是也包括使万民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啊，不是说传福音，哎，来信了，来信了。我们在过去看过，也自己经历过，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就好像在办 party 一样，把你的朋友带来，我们吃吃喝喝，然后谈谈福音信仰，你就希望他赶快决志受洗。这一招在我们刚刚啊从台湾来美国念书的时候，这一招还挺有效的。我跟大家讲，我就是这样被吸引的。你知道到从台湾到美国那段时间嘛，我们是到各个地方去读书的，那个时候很辛苦啊，有人煮东西给你吃啊，每个礼拜好像开 party 一样，哇，我们每天吃汉堡吃了快要不知道怎么办，当有人煮了很丰盛的这个中国菜，请你来，你去不去啊？
去。
我去了、啊。为什么去？不是因为他讲什么福音吸引我了、啊，是因为那菜色，哇，想起来就流口水。当然，这种方式很好，对我来讲，起码在那段时间我就这样去，哎呀，真的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这样子 被吸引。虽然我们从小就从去教会，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也从来没有受洗，但是就是这样子啊，慢慢的就被吸引去了。但是呢，这个真正的相信是你要持续的明白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之后，我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那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你要教导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你的传福音不是传了他信了就结束，你要让他学习什么话，教导他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个才算是。为什么？因为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之后，从一个被传福音相信之后，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其实这个叫做一个 cycle，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每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被装备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神迹啊，叫做 signs， 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兆头。他这个兆头是随着他们，但这个随着这个两个字是有点研究的。这个随着呢，是希腊文3877，原文哦，3877哈，你可以自己去看啊。它怎么念的？它叫 parakolosseo， 那个 para p a r a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我们圣灵叫做Paracleto， 就是在你旁边的那位。所以随着的意思就是随着在你旁边的意思。所以一个大有能力，一个相信的人，他一定有神迹跟着他，随着他，在他的旁边。所以我这边特别讲说，随着和同在保惠之是同一个原文的系列。什么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事实上神迹是圣灵做的，不是你我做的。因为我们呢，算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和能力，神迹是行不出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现在传福音还没有行神迹的经历，你就继续渴慕啊。你要跟神讲说，主啊，你要让这个马可福音16章这一段经文成为我实际的经历。 Amen。 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啊，而不是像传统的教会说，你看我们都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这段经文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看法。再加上有人说啊，马可福音16章第九节之后那个有问题，所以大家就跟你说哦有问题。不，你要看到他这个里面，因为我们承认圣灵作为的，今天还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我们相信有神迹。弟兄姐妹，你相信有神迹吗？
相信。
我相信。你相信的话才有，你不相信的话就不会有了。你相信耶稣就不会责备你不信。了解我在讲什么吗？那些人他不相信，我不说耶稣责备他们，我说耶稣求你给他们一次再一次多一次的机会悔改。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迹是圣灵透过人的祷告，借着神的应许和旨意改变大自然的规律。我又想到了那个 Todd Bentley 啊，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好几次的啊，那个 Bob Nolan 啊 ，Bob Nolan 这个牧师，他以前是住在我们北加州哈，在 Lake County， 他的太太小令他亲自在我们教会做见证，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2007年那段时间，我中风瘫痪， 我的半边的脸没有办法动，我的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一边没有办法动的，完全瘫痪，一边瘫痪。他说我就在电视上面看着他 Bentley， 他 Bentley 说有一个人你现在中风 stroke， 你的半边脸没有办法移动，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你。他说就在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啪，他好了。他说不管人家说他 Bentley 怎么样，但是他医好，这是我要做见证的，我要归荣耀给上帝，就是透过电视，他就是讲那一句话，他好了。你说有没有神迹？有啊，他就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他说我现在有些时候呢还会有些时候不太活动，我就奉耶稣一名斥责仇敌离开，那又好了。仇敌会来反扑的。可是他说你看，我如果不跟你讲你看不出来。对，我说你不讲我不知道。但是在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很严重的。感谢主，神迹是透过人的祷告宣告神的医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哈，耶利哥城要一片一片倒塌，你就宣告宣告宣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么神迹当中有五种，不能注重其中一种。神迹他说说新方言，他们传统教会就会对这个新方言他们一律的解释，就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起别国的话，他们说那个叫做新方言，不是那种我们所讲的那种他们听不懂的方言。所以这个你要清楚明白他们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这个新方言对我们不讲方言的教会没有这个经历。当我2003年得到新方言的时候，我很兴奋的跟我当时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分享，他们每一个人都用一个带着问号的眼光看着我。我说太好了，上帝真奇妙，我会讲方言啊。但是他们心里嘴巴里面没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你在我们教会不要讲这个可以吗？ OK， 所以我很乖，我很顺服的，我就没有讲。我就问我可不可以在敬拜的时候自己讲方言，他说讲方言不要让人家听到就可以了，我就顺服。了解我的意思吗？顺服。就唱歌的时候举手，他说有艺人你可不可以不要举手。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月三次在东湾，一次在我们的老教会，所以每次来东湾的时候哇好过瘾，回到那边就比较乖，但是嘴巴还在讲中文。那我在讲说新方言，其实新方言呢，我要说，说方言才得救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在第一次圣灵灵恩运动的时候，在1900年开始第一次的灵恩运动，那个时候他们 emphasize 说你一定要讲方言才能得救，然后这件事情被传统教会攻击攻击攻击。攻击得很厉害，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讲，已经得多少年了，120年了。那可是呢，在第二波灵恩运动的时候已经改过来了，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改过来了，已经不再说了解了，可是他们的印象还停留在第一次的灵恩运动。 然后很多很有名的牧师他还是认为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已经改过来了。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也是在 evolve， 我们也是在开始什么，开始在修正。 OK， 就像我们马丁路德唯独圣经，到现在还是有人说唯独圣经啊。那我基本上认为他失去了神迹，他没有看到神迹，他 discredit 神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去评判他，这是上帝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神今天仍然施行神迹。 Amen。 但我们不能够说上帝啊，上帝不做了。我们很多人说啊，恩赐终止了，没了。这在我们传统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件事情，恩赐没了，神迹没了。今天我们的上帝还在行神迹， Amen。 哎，我们真的，我们教会的 Sarah 就是一个，上次我们的25周年他来了，他不是讲了吗？讲了他自己的见证啊，还有他先生的见证，是我记得很清楚。他一直跟我讲，刘玉仁啊，你要知道啊，我的先生的淋巴癌第4期完全没有了，他一直跟我讲，讲了好几次啊。可是上帝医治的，他说斯坦福医院的医生都不知道如何解释。上帝还在行神迹，你相信吗？
相信。
Amen。 耶稣就不会责备你了，感谢主。因为你的见证，听好，你的见证其实就是传福音，对不对？对，我们在这边看到，但是他现在不信，不表示他将来不信。好没？他以后一定会信的。那五种神迹的解释，我们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哦，首尾的神迹是对他人的医治释放。第一个，他讲什么呢？奉我的名怎样赶鬼？你有奉过耶稣的名赶鬼的举手？
耶！
好，最后一个呢，手按病人怎么样，病人就好了。所以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就是为其他的人医治释放，没问题吧？ Amen。 Hallelujah。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用奉耶稣的名怎么样赶鬼？ Amen。 你知道有一个人贪心，奉耶稣的名贪心鬼出去。对不对？那你说贪心也许是你的小孩，哎呀这么贪心。OK， 悖逆，哎呀这么悖逆，奉耶稣去悖逆的人屁。你常常赶吗？有些时候要赶自己里面的东西啊。哎呀被迷惑了，奉耶稣去迷惑的人出去。重新仰望耶稣，不要再被迷惑了。 Amen。 Amen。 好，那就是其他对其他的人，但是中间这三个呢，说新方言，新方言就是舌音啊，是在圣灵里面造就自己。我们那个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呢，现在查到了哥林多前书14章，正好讲到这个地方，方言跟先知讲道、先知的启示 prophecy 是很有关系。因为方言是在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造就自己，耶耶，造就什么？你能够讲出造就教会的话，所以方言跟启示是非常有关联的，那个是你的灵。所以五种神迹里面，在马可福音16章里面，前后两个是对人的医治释放，中间三个，第一个讲新方言呢，是属灵的，你的灵方面的更新，你的灵方面的更新。因为一直讲方言就是造就自己，手能拿蛇，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看了以后说，哦，这是啥意思啊？这个手能拿蛇是什么意思？那么我的解释就是说，你能够拿蛇表示什么？你能够面对仇敌，你不害怕。 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上来看，你可以面对仇敌，在思想意念当中你不害怕，你能手能拿手。更何况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什么权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Amen。 所以你可以拿蛇甩下来，就要把它践踏。 OK， 因为蛇其实就是邪灵。 OK， 因为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撒旦在天上一条龙下来变蛇蝎了，所以你可以用脚践踏它。 Amen。 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从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像坠落下来，像闪电一样，他是被闪电箭给射下来的。然后他上面是一条龙啊，来到地上就变蛇蝎，被你踩的了。所以耶稣在那里讲说，他断不会受到他的害，没有什么能力被遭受害，所以我们要不要怕。那你在心态上，在你的魂的意识里面，你也不会害怕他。阿们。再来讲到体，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身体在基督里能够不受邪恶毒素的侵害。在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一节记载了以利沙先知一个故事，就是他们那时候很穷啊，他们有仆人，不是他的门徒啊，从野外呢找到一个瓜，哇，大家煮汤喝，煮了汤喝了以后，哎呀糟糕，这个里面有毒啊，先知怎么办？被先知要医治的 OK。 先知要帮助人怎么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啊。然后先知说什么，你们把那个汤撒一点什么面粉就解毒了。那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面粉就代表什么？面粉可以做什么？面粉可以做面包的 OK。 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神的话，以神的话可以解毒。那我们今天的应用，新冠病毒你也不要害怕。我们今天不是说哦，我会行这个神迹，那我就喝一杯毒药给你看会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你在试探神。我们说我们有人要用新冠病毒来害我们，或者我不小心有了，你要相信这些东西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身体上面的伤害，因为神在我们旁边，神在我们旁边，他常常做一些神迹的事情，只是你有没有认出来。我告诉你，我们常常有神迹，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在高速公路上我差点完蛋，感谢谁？感谢我的上帝。有些时候我不小心突然转道，前面要插一个道，我没有办法，我赶快转一个道，感谢主，后面没人啊，你要是后面有个车我就蒙主宠召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多少次在高速公路上面差一点出车祸，有这个经验的举手请放下。 你要知道那是上帝保守你，就是上帝的神迹在你旁边，你真的要感谢上帝。我太多次了，有一次 我在开车，开得好好，我左边呢，我是在最底线，我左边突然有一个车子跑车，咻跑到我前面，我想说奇怪，我已经是对比线，你还从我的旁边跑过去，跑车哦，跑到前面去，然后前面的车子突然踩刹车，他也跟着踩刹车，结果一踩刹车呢，撞到旁边那个 divider 那个分界的那个 很那个是很刚硬的东西哈、哦，就是高速公路那个中间那条线，一碰了以后呢，在我面前这样翻跟斗，我的车还在走哦，他在我前面这样翻跟斗，翻到旁边去。如果右边的车道有车子的话，他一撞上那个车，我会不会倒霉呢？我会倒霉的，你知道吗？他这样子在我那边这样翻跟斗，翻到路旁去了。感谢上帝。那时我跟师母就好像看一个车子这样，千钧一发，我快一点，我完了。了解我在讲什么？结果他撞到旁边去，没有撞到任何其他的车，我看大家也没什么事。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砰一个砰，摔个跟头就在我面前，你离死亡就差这么一步。感谢上帝，太惊险，真的很惊险。所以我们说，感谢上帝。手腕病人病人就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医治各样的灵魂体的好病。我真的感觉神今年要大大提升我们医治的恩膏。我相信新冠的病毒，新冠的这个疫情，有些是说今年还会有另外一波不是新冠病毒的东西出来，不管是什么啦，我们的依靠是谁呢？耶稣基督，阿门。所以我们要 prepare， 生病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刻。他需要你去探访，他需要你去医治，他需要你的安慰，最好的福音时刻。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 ，be ready。OK，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有很快的应用哦，没有圣灵的能力就没有神迹，所以多多追求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我们发展的恩膏是从这我们发展的金香炉这来帮助你。我现在呢已经不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现在大概金香炉祷告一分钟，我全身就热得不得了，我就开始流汗，然后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浆液。你要操练到这个地步，因为你随时都要为人祷告。弟兄姐妹，你随时可以来找我祷告，我随时被圣灵充满，我随时有从神来的话语给你。你要练成这个样子，因为说新方言对我的理解，就是我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有一些的奥秘会透过我来讲出来，我把它翻译成实际上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你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要把你的方言自己翻出来，你翻出来就是造就教会的。感谢赞美主。第二点，神迹是记号，是兆头，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带领人信主，然后装备他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目的。我们今天不是说带人来信耶稣就好，不是，我们要装备他，使他成为什么传福音的人。阿们。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哦，不是说你不信主就好了。 No， 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没有神迹随着，信徒仍然要传福音，但是要相信迟早你就会有神迹随着。第四点，信主的人要受门徒训练，变成传福音的人，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感谢赞美，我们要竭力追求使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主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说这个神迹随的就是 para something else paracolodeo， 随的就是在你旁边的意思，圣灵在你的旁边，你的神迹就一直陪伴着你。我们现在在我的国传学院里面，那几个助教 他们的祷告功力真的很高，非常非常高。他可以祷告出我们人心灵里面你现在正在遭遇到的问题，他可以讲得很深入，他可以讲得连原因都找出来了。在他完全不明白之下，他就这样祷告，上帝的启示就是这个样子。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样子的。你要知道，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有人到你的教会讲，哎呀，你把他心中的隐情都讲出来了，他就说神真的在你们当中了。这就是一个属神教会，一个属神教会，一个有神迹奇事、有圣灵同在的教会应该有的样式。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就这样讲几句话，他就要信主了。我姐姐就是这样，我姐姐在好几年前，我请了一个先知说，哎呀，刚好我姐姐来了，啊，请她来我们一起吃饭。这个先知早上就问神说，哎呀，刘牧师的姐姐有什么话要给她？祷告祷告，然后我们吃饭吃得很愉快，吃完饭了我就说，哎呀，这位先知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姐姐祷告。这个先知讲，他说我祷告上帝启示我，他说你的牙齿不好，神要医治你的牙齿。我姐姐听了就很感动，她说我的牙齿不好，最近 跟医生看牙医，我弟弟都不知道，你咋知道啊？过了不久她就信耶稣了。你这样一句话就把一个灵魂送客，就是这样。你牙齿不好，神眷顾你的牙齿，就这样。比他弟弟讲什么都有用。一句话，我姐姐就信耶稣，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人？很多的时候就是你的一句话，重生来的一句话改变了人，改变了人，这是神迹水准，真的。你 不需要什么手按病人啊， 你那个话啊，你就让他哇，神在你们当中。盼望我们真的都变成 PhD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我盼望我们教会恩赐恩膏满满，我们都在上帝的恩手当中。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我第一次来经痛的，我月经来的时候我就经痛，我一直痛到三十几岁，所以将近二十多年。那我从小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是告诉我说，他们查不出原因，就说啊，你结婚之后就会好了，因为他们没有答案。是我结婚了还没好，甚至在我结婚之前，在我结婚之后没有好之后，我去就是开一个腹腔镜，他打开来他看了，然后把我，他没有检查到什么东西，因为有一个妇产科误诊说我有什么巧克力囊肿，然后给我开刀。但是我再去另外一个医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他说他没看到，但是为了因为我经痛这么严重，所以就是帮我做一个手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所以其实那个医生的误诊，那他把我那个痛的神经剪掉，痛完就会不痛，结果半年之后那个神经又长回去了，所以基本上我还是没有停止这种疼痛。然后呢，那不是医生说，那医生说结婚就会好嘛，结婚也没好，而且我还生不出孩子，我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这个痛苦，然后我记得参加白牧师的特会，然后他是一个医治的特会。其实我根本不相信医治，因为我从来没有好过。那我记得白牧师那时候说， 甚至让一个瞎眼的看见的时候，他大叫耶稣，他说你们现在能不有没有人敢为着你的疾病去超市大叫你要得医治？我里面觉得我不敢，虽然我很想得医治，但是我们却不敢，我没有那个瞎子的那样子的勇气。然后后来我们这样聚会完之后，他们就服侍我们说，就是说你们姐妹你们不饶恕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做了很多饶恕的那样子医治，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还有什么不饶恕的。但是我和我弟兄回去家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他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一个我没有饶恕的，就是神。神别人没有尽头，为什么我有？可是我从来不敢面对这一个我里面的问题，就是我怪神，神为什么你不医治我？神为什么创造我说我就是一个经痛的人吗？我就是生不出孩子的人吗？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我是听了仇敌的谎言说你的神不知道你的疼痛，他要难道他就是让你 suffer 吗？其实我后来我真的知道我错怪神了，神为我上十字架，他为我受了鞭伤，就是要我得医治，我却觉得他是害我的神，他创造我就这样子的。我已经整整被偷了二十多年的这样子的身体的健康，我那一次我悔改，我跟神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错怪你这么久，甚至我不敢讲出来，我相信你，我却不真的相信你的医治。当我这样做了这样子的祷告，我也饶恕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也是不完全的，我被骗我也不是真的我自己希望被骗的，所以我饶恕耶稣也饶恕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因为那样之后我就觉得神你就一定要医治我心痛，因为我怕我跟神好不容易和好了，我却又这样子等着神，你就是要做事啊，你不是你要医治，我没有带那样的态度。但是我知道神不是这样待的神，不是神让我这样，神是要医治我的神。但是时间在他，圣经上说病有时生有时医治也有时，我把主权再交给神。就在那样的之后，我这个见证也有写在我们的当中，这样的之后一个多月，其实我真的，我那下次来，上下次来月经的时候，我竟然没有痛，我根本不相信，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我不会痛，因为我已经痛了二十多年，那个痛，就算没有痛，我的都可以感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那一次，我觉得 OK， 我也没有去抓住什么，我不觉得哦，我这辈子我已经得医治了，我不敢做这个宣告，因为二十几年那个心病在里面。之后这样子之后，再来下一次。再来的那一次经痛的时候，月经的时候，我来教会，我之前都是要吃的药，我吃的药还是会痛的人。然后那一次突然来说我没带药，然后我就说师母你帮我祷告一下，我软弱，我不能马上跑回去拿药吧。然后呢我里面都感觉到哦那个痛等一下会怎样怎样，我全部都记得了，那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太真实了。可是教会你知道有时候聚了蛮久之后回去，我竟然没有痛。两次，我仍然没有办法相信。我不敢说，哦，牧师，我要受见证，我得医治了。没有，我没有这样子，因为两次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第三次，我自己读中医，而且我那一次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我没有吃药，我是没有，我知道我以前这样的话，我可能是要被抬回来的。可是我已经有两次了，这样子神是在问我愿不愿意相信，我没有勇气相信。我想一想，就算我试没有考过，就算这个代价我付得起，我跟我弟兄说好，我去，我不吃药，我若去考试我真的不行，你把我再接回来。感谢主，那天是我考完，而且我真的没有痛。 我这次我马上打电话回去跟我的家人说，这医治我经痛，因为他们从小看我，我的经痛是上吐下泻，我连胆子都痛的。我从来没有全心讲过，因为我没有办法，甚至我自己都想要拿刀子把我肚子刺破，因为那个痛到我胀到我真的受不了。我觉得神，你不止医治我的 physical， 你连我里面的心病你都医治了，你让我对你的那样子错误的责怪不饶恕，还有那样子的没有办法有信心，神你都知道。我学中医，我知道药都有副作用的，神的医治没有副作用，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他做了这样子的医治。我相信其实我们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病痛，听到别人得医治我们会很开心，我们现在很希望我们也有，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失去盼望。医治有时在神里面，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是要神不是要那个神迹而已，我们知道有神你就有一切。感谢赞美主，这是神。那我今天也可以这样子再一次在人的面前来见证我们的神，真的就像牧师今天所说的，神我们真的是用这个来去传讲神。我相信其实不止疾病，任何就像该牧师就那样子开车，我真的那时候回从台湾回来，我调时差，我开车在路上睡着，在那个马路上不是海威，我在马路上在等红灯，那个眼睛一闭我就闭起来，然后车子就这样走，我就在那个马路上停着，然后打开我吓死了。车子是真的，我觉得我们能站在这里说神的神迹就是一个神迹了，真的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受赞归给我们的神。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哦。
感谢主，哇，真的，大家能够上台讲就已经是 Amen， 哎，那不是一个很能够站上台的人哈、哦，我觉得他已经突破很多很多，求主继续的突破他。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使命传福音。我们需要有神迹随着，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也心里羡慕成为一个传福音大有能力的使者。主啊，你让我们带着一个 passion 爱跟热情，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信耶稣的后果是什么？主要让我们对灵魂有负担，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接受装备，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完成大使命。哈利路亚！我们就像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让我们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今年教会要质量都要成长。感恩，我们再重新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